在我们这一档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每一期邀请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他们会用亲笔信的方式来开始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探讨和分享。
说有幸为国家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实际工作，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什么？
1967年6月，
我们搞核武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我一开始被人叫做小杜，后来成了老杜。
当年中午休息就在这个椅子上躺一躺也就行了，还年轻嘛。
后来到了1986年，就把我从核调出来做这个激光的事了。
与上百万株油菜花对视，才找到哪一株。从1到100的过程，第一步就走了20多年。
全世界都在找油菜小生物，我们找到是第一个有使用价值的小生物。
我希望年轻人自作成为优良学风的践行者、传承者、传播者。
两个老头抱着，哎呀，真有点像大哭一样，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嫦娥一号卫星已顺利进入12小时环月轨道，
绕起来了，绕起来了。我去搞月球准备了35年，研究各种陨石、月球探测，我们第一次就成功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中国人很快就会踏上月球了。
今天年轻一代究竟如何去寻找属于你们的前进的方向？做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的事，做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就。
少年头，后生可待，在之锦绣。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位科学家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番心里话。也是一句问题，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它可能会触动你内心深处某一个时刻的记忆，你人生中喜极而泣的时刻是什么？喜极而泣，大家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吧？不是悲伤的泪，是喜极而泣。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我会想起我博士答辩的时候，当老师宣布我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真的有流出来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师弟还注意到了。但是当我真的哭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台下的评委老师，他们都表情非常严肃，我就立马又收回去了。
他总不能陪着每一个同学哭吧？底下的评委，你想他那一天答辩，或者他那一段时间要答辩好多个同学，他陪着每一个同学哭一场，那当然我相信老师内心也是感慨万千，因为他又看到了一个年轻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掀开人生新的一个篇章。那一瞬间我相信所有的老师也会为你而感动。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吗？
让我喜极而泣的一个瞬间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时。
你当时在现场？
对，当时尤其是听到很多青年代表致辞的时候，他说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我就是身为华夏青年的那种自豪感和骄傲感油然而生。
就是在那一瞬间，当你身处在那个年轻人的人群当中，感受着那种澎湃汹涌的力量的时候，是会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对，
谢谢，请坐。我想先听今天要为我们分享自己故事的那位青年科学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会有怎样的解读，他的探索的领域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相当刺激，而且他的形容是用光速冲浪。掌声有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鲁威。您这会儿是在哪儿呢？
啊，这里是那个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这个激光加速实验室，也是我工作的地方之一。
您能否用一两句比较简单的话，一下子让我们能够搞明白您和您的团队在研究什么？
大家都知道这个，知道，比如说船在水里面走，是不是会在它的尾巴上产生一个波浪呢？
对。
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颗呼啸而过的子弹，它在这个空气里也会产生一个，就是一个冲击波一样的一个扰动。
对。
这些现象其实在自然界都是，非常常见的。
嗯。
那我们做的事儿呢，跟这个非常像，不同的是呢，我们让这个带电粒子在这个波浪上，去在上面获得能量，不断地得到加速啊。这是就是我们所谓的激光尾波加速器啊。
我大概听明白了，就原来冲浪的不是鲁教授，冲浪的是那些带电粒子，对吗？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如果这个技术，成熟的话，它就可以把一些这个，就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只有大科学装置才能做的事情呢，小型化到桌面，进而呢，可以进入到普通的科学实验室或者医院啊，这些地方。
所以，特别想知道您刚才听到了我们在现场，念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来自于我们那位顶尖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你在人生中喜极而泣的时刻是什么？
坦白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体验过，一次这种喜极而泣的这种高峰体验。事实上，我非常羡慕我们老一代的这些科学家们，特别是像两弹元勋，像这个航天功臣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呢，致力于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这些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这种突破和成就。当然呢，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在自己的科研生涯中经历一次喜极而泣，这很可能呢来自我身边的这台设备。这是我们经过十年努力研发的呢世界第一台桌面同步辐射光源，它是由一个微小的激光脉冲呢经过十亿次的放大，达到20万亿瓦的峰值功率。20万亿瓦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发电装机容量是2万亿瓦，也就是说它超过我们国家总发电功率的10倍。
哇哦！
当我们把这个超短超强激光脉冲在这个真空罐子里聚焦到一个针尖大小的小火球，这个小火球的能量集中度呢甚至超过太阳内核的100倍。那么这个小火球其实是一个超级的一个加速结构，它能够把一个传统的几百米甚至几公里的大型的加速器的这个加速能力呢在这个桌面这么小的一个尺度上实现。当有一天这样的科学装置能够出现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实验室的时候，而且呢让中国在未来的技术发展，尤其是跟这个加速器相关的大科学装置的下一代的发展方面能够和世界齐头并进，甚至成为引领者，我想那就应该是我喜极而泣的时刻吧。
谢谢鲁教授您的分享。接下来我要请出为咱们列出这道命题的老科学家了，那真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是哪一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揭晓。
近日，中国科学家对月壤的研究更进一步。月球上不仅有水，而且存在高含量水。嫦娥五号矿物表层中存在大量。
3、2、1，点火！
嫦娥一号卫星已顺利进入12小时环月轨道。
绕起来了，绕起来了。两个老头抱着 哎呦，真有点像大哭一样，我都说不出话来了。我们第一步走对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做到了嫦娥五号。为什么要去月球？57年、58年，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一条，我们中国将来一定会的。我得不到月亮的，得不到火星的，但是天上会掉下东西来，陨石。中国我第一个做这件事情，我看准了，将来我才能配合到月球这些工作。到1993年，已经35年了，向国家提出来，我们中国可以搞了。我做研究工作的，我得闹清楚，才能有能力给国家讲明白。这一辈子也就是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感到很值得了。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有请。欧阳院士您好。
很高兴
欢迎您，
见到
欢迎您，欢迎您，
很荣幸。
哎呦，能见到您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谢谢。年轻人的掌声表达了我们内心对您的崇敬之情。
谢谢，
欢迎您来到开讲。
谢谢，
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一个细节要告诉大家，欧阳院士做科普做了60多年，
把这些知识告诉大家，使大家了解，使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这也是我的责任啊，也是一个科学家的责任。
您请坐，您请坐。
谢谢啊，谢谢各位。
跟大家说啊，其实，欧阳院士，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但是在生活中是一位非常和蔼的长者，而且，有很多的传奇性的故事。说是您当年为了学俄语，想了一个捷径，就是通过唱歌的方式学外语。结果俄语学好了之后，欧阳院士成了一位俄语歌的高手，到现在据说您还能唱100多首俄语歌。
现在唱不了，大概能够唱10来首。我最喜爱的就是，俄罗斯赞颂他国家的国土的辽阔，这样而且家乡的美好的一首，一首歌曲。
您能给我们唱两句吗？感受一下这首歌的魅力。
我先唱几句中文，
好，
我再唱俄语的，
好。
你能找得到哪一个国家比我的祖国还美丽？到处都是开阔的原野，鲜花路放开遍了山谷。俄文我轻轻的高了一点。各地那一句我斯特拉努那次别见克拉西拉吉黑内马耶不休克拉亚兹姆尼玛耶弗拉斯茨维杰弗康塞斯塔勒帕尼茨维茨桑尼斯克纳尼比亚斯纳耶。
哎呦，我觉得这虽然是一首俄罗斯民歌，但是它唱出了每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自己家乡的情感。我觉得这个用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们心目中可能都是这样，你能找到一片比我的祖国还要美丽的土地吗？所以我在想，这真的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年轻的时代，我们的这些科学家们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去学习知识，去钻研学问，但是所有的一切准备，就像刚才鲁教授说的，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在祖国的土地上为我们自己的家园去做出最有力的贡献。所以大家看看了吧，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也跟朋友一块儿去卡拉 OK 唱唱歌，你什么时候能一边唱着歌把德语都学会，那才是真正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也在想，欧阳院士给我们出的这道题，人生中喜极而泣的时刻，对于欧阳院士来讲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您，
谢谢，
请您为我们开讲。
大家好，至于说到喜极而泣，我人生当中有两件事情，我当时真的是受到极大的激励鼓舞，但是眼泪不断地掉下来。第一件事情是在1964年，我正在写一本书，叫《核转变能与地球物质的演化》，正在我快要完稿的时候，所里通知我，国防科委的副主任张爱萍将军要约你谈话。我说我这个他找我谈话有什么事儿啊？不知道。有一天他带来一位参谋来了，在所长办公室找我谈话。他们开口是这么讲的：欧阳，我知道你学地质出身。我说是的。你又学过核物理？我说是的。现在有一项任务，你要去承担，在我指定的大范围内找一个地方做中国的地下原子弹爆炸。哎呦，我一听我吓一跳。当时他还说了，周总理有几条指示，你炸的时候你不准冒顶，不能把这山炸翻了。第二呢，你不能够放枪，因为你要挖一个坑道到爆心，把原子弹推进去。你这条坑道最薄弱，原子弹一炸就像放枪一样的杀伤我们自己。第三，最严重的，不准污染地下水。你假如污染了地下水带出来，要把我们中国一大片地区的河流湖泊都污染了。假如污染了，欧阳啊，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我听到这些话以后，我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这个事情没干过呀，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他听见了，欧阳，你说谁干过？我告诉你吧，中国没人干过，你们年轻人不会学呀。但是那个石头炸了以后会怎么样啊？熔了以后放存性包在里头，你怎么保证它不被地下水溶解带出来？只有一个办法，旁边有个小山头，我跟工程兵的司令员说，你把这个小山头开了，都做成大砖，一块一块砌到爆心里头。因为我做室内做实验，这两种岩石混合起来一炸，一熔融的东西，玻璃水怎么也融不动，丝毫没有影响。在1969年，我们国家要举行第一次地下核爆炸，我是全身出冷汗啊，担心啊，万一漏出来怎么办，万一被水地下水带出来怎么办？哎呀，手心都冒汗呐、因为要距离比较远，十几公里之外，我坐在个小板凳上，盯着我那个山头上面一个十字架，突然一下这个十字架往上蹦上去了，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轰隆轰隆的声音才传来。哎呀，所有的乱石滚下来，山没有炸翻， 没有圆周坑道冲出来，但水怎么办呢？当时监测报告我说地下水都淹了，但是经过检测一点放射性都没有，就它带不出来，它溶解不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直到今天一直在监测没有出来，因为水永远溶解不了。也就是在那个爆炸的时候，我一边内心很紧张，很鼓舞，也担心，哎呀，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坐在那儿像一根木头，动都不会动。这是我人生当中的喜极而泣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为什么去搞天上的事儿？天上地上差别太大了。其实大家不知道一个窍门，所有搞火星、搞月球的这些科学家，他们不是天文学家，也不是航天专家，他们都曾经做过那个跟地质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去搞月球、搞行星太方便了，研究各种陨石，我知道整个太阳系的成分怎么来的，月球怎么样，地球怎么样，所以搞月球的时候任命我做首席科学家。美国和苏联是1958年去探测月球的，我们是什么时候？嫦娥一号是2007年，整整的晚了半个世纪。我们当时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我们后来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了。所以我做首席科学家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有很多活人家都干过，我中国去我也要做，但是有一个要求，我管你谁以前做的，我比你做得好，但是我总有一两样你们谁也没干过的，是世界上独一的做出来的。就这样，我们就这样进行了嫦娥一号的设计发射。嫦娥一号我们太没有经验了，直飞月球不就完了吗？怕飞不过去，我们学习那个一种运动啊，叫链球，就这么使劲绕绕绕，一松手刷一下飞出去。好了，嫦娥一号就绕着地球转了3圈，越来越加速，越来越加速，最后扔出去再飞到月球去。到了月球一共加起来13天14个小时19分到达月球。到达月球啊，我心里捏把汗呐、啊。为什么？你要把嫦娥一号得抓到啊月亮，不然的话它飞跑了，要么就撞上去了。美国和苏联很多失败都是这个原因，中国会不会也这样？担心死了。我和总司孙家栋院士，我们都在大厅里面静候着关键的一个消息，我心跳也加快，额头上汗一滴一滴滴下来，紧张啊，因为手心也冒汗，担心啊，结果报告，嫦娥一号被月球抓住了。我就跟孙家栋轻轻地在耳边说，我说请他们再核查一次是不是真的，他说对。结果他们再核查一次，大概又过了10多分钟，听见大喇叭响，报告，嫦娥一号确实被月球抓住了，现在正在以椭圆的轨道绕月球飞行。 这个时候全体起立庆贺呀。我抱着孙家栋，我们两个老头，我当时70岁，他已经75、76岁了，两个老头抱着，哎呦，真有点像大哭一样，我都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感到激动、激励，是吧？感到这个重担、这副使命，我们第一步走对了。我们第一次就成功了，月球探测，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做到了嫦娥五号。这是人生的一件最快乐的、永远有纪念的、永远激励自己前进的一种动力。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念书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黑暗当中，在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创新是很艰难的，研究工作是真的很孤独的。你们现在太好了，生活在一个最美好的时代，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找出一条新的路子来。你们现在也提倡创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理解创新，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也很想听听你们的讲述，谢谢。
作为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尤其是我这一代，实际上是跟改革开放就同龄人。这个巨人呢，我们可以，就说理解为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国家，他在成长为一个巨人。我还记得20几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电脑是一台286。这个286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啊。那当时呢，我们很多同学，每天其实都要排着长队，去这些电脑上练习打字。我是练了好几个月，才能够在这个286上，能够顺利的打字。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尤其我们国家近十几年，你很多设备啊，相比可能有些国际同行，可能还更新一些。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我们要回答的是，我们这代人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人，要去做什么，其实就是让中国，在我们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成为引领者。有件事情呢，我印象很深刻，就在5年前，王玉芳院士和他的团队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利用你们现在的技术，给我们的将要建设的这个超大规模的这个对撞机呢，降低可能甚至上百亿的成本。那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说，您提的这个需求呢，有一半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解决的。电子的技术是相对成熟的，是完全可以达到。我们所有可以很好的加速电子的这个结构呢，当用到正电子的时候就失效了。这个问题呢，世界范围内经过40多年的研究，还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而王玉芳院士提出的这个需求呢，恰恰是要需要我们直面这个正电子加速的难题。那么我们找到的第一个方案呢，很不幸呢，这个结构呢它不稳定。这使得我们费了半年功夫才得到的一个结果呢，被宣布失败了。正所谓呢，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呢，我们拿出了一个可以很好的加速正电子的方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是在日内瓦的一个27公里长的一个大圆环，它深埋在地下100多米。这些装置的规模已经到了我们工程的极限。如果有可能，我们能把这种加速能力提升1000倍到10000倍，这个加速器可能的规模就可以小1000倍到10000倍，到一个普通桌面或者实验室的规模。基于这种加速器的光源技术，还可以在很多领域改变人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 CT 成像，它的分辨率是毫米量级。如果你有一个毫米量级的小结节的话，这 这种分辨率是无法分辨它到底是什么。而新的这种光源呢，能够把这种成像的清晰度呢提高100倍到1000倍。借助这种能力，医生就有可能直接从这个影像学上做出有价值的这个病理判断。除此以外呢，这种新型的高能的加速剂技术还能够为肿瘤治疗呢提供一种全新的手段。展望未来，我们非常有信心让中国在韦伯加速这一高度挑战的领域里面引领世界。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为未来的引领者。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再次把掌声送给卢教授，谢谢。刚才听完两位的分享，我觉得任何人对自然界的这种好奇都会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能量。作为一个科学家，您觉得您是更愿意提问题还是更愿意回答问题？
对自己更愿意提问题。为什么？前进的道路上总是有很多疑难，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解决，在心里面一直是交织着寻找出一个方案，就好像是在黑暗当中我逐渐地发现了一盏小小的灯，它指引着我，我在努力去把它实现，这样总是人生总是一步一步的前进。所以我还是喜欢给自己提问题。我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给我提问题。
现场的四位好问青年，你们听完两位分享之后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想问的，你先来。
我叫王焕，现在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做博士后，身边的亲戚长辈们他们都会把我定位为一个正在成为的一个科学家，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自己远远不是一个科学家。我还是想进一步的请教欧阳老师，就是从一个刚刚博士毕业的一个阶段到真正成为一个像您这样的科学家，需要哪些关键的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成长提高的地方？
我觉得你非常谦逊，而且呢又非常认真，希望知道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不管做什么，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中小学老师教我什么学会学习，我到大学的时候国家怎么要求打好专业的基础。我的苏联导师给我说，你做研究生的任务是学会独立工作，你要了解世界的进展，在这些当中，另外你学会思考。我认为做科学就是要勤奋，不能靠什么天才天赋，我们老老实实勤奋学习了解。在你的研究领域里头，你总有下一步的要准备做什么事情。
我也问问鲁教授，虽然不是您的弟子，您也不吝赐教一下。
他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就跟我博士刚毕业的时候其实非常类似，就是一方面呢在博士期间做了一些工作，对科研有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呢又在面临一个困惑，就是未来我到底是要从事，就是是我原来的这些科研接着做下去，还是说从事一些新的领域的这种困惑。它实际上有一个就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也是在30几岁有些事情才想得比较明白，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影响在这个阶段你不断地去就是积累。尤其是我觉得还是要有针对的去选一些有挑战的课题，然后呢聚焦你的能量，然后获得突破。
我想补充一句啊，请你还关注一个问题，叫多学科交叉融合。这个我是得益匪浅啊，可以说我先学地质，后学核物理，最后国家要我去搞核爆炸，对不对啊？最后也成功了，我要搞天体，对吧？那我就搞天体化学， 因为我们一个学科钻下去以后啊，已经有点山穷水尽了，想不出招来了。你假如另外一个学科比较结合得起来，而且你有一点知识吧，再去深一点，突然一下感觉到，哎，突然开朗了。勇攀高峰啊，一定要攀上这个高峰。还有一个勇攀高峰，永远在攀高峰，一步一步来，同学啊，你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欧阳老师。
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
欧阳老师好，卢老师好，萨老师好，我叫刘子薇，现在是一名研二的学生。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面向未来通信的关键技术。通过跟导师和同学的交流，我惊奇地发现，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向里边双向通信技术是一项很新的观点。我现在依然记得当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导师之后，导师对我的赞许，也记得当时那种自己的欢愉雀跃，觉得自己毕业有望，也觉得自己好像是终于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科研人了。但是其实很快我就可能会陷入一种不可抗拒的负面情绪当中，是因为在实际的科研过程中，每走的一步都好像会摔一个跟头，每走的一步好像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挫折。这些困难和挫折呢，其实让我觉得科研带给我的快乐好像只存在于一瞬间。所以呢，今天想请问两位老师，科研带给您的快乐是否也是存在于那一瞬间？
科学研究带给您的快乐是只有那一瞬间吗？
我现在早晨5点半起来干2个小时，吃早饭上班，从来没有睡过午觉。晚上到10点以后，一直在干活。为什么？我觉得我很愉快。你解决了一个是个好的成果，也不是说一时高兴，万一被别人推翻了，你还一时不高兴，是吧？所以我觉得做科研，你要做一个思想准备。现在有一句俗话叫“坐冷板凳”，要能习惯坐冷板凳。另外也不怕失败，没什么可怕的。我不知道经过多少失败，不要灰心。
谢谢欧阳。
成功是来自于经验，而经验一定是来自于失败的教训。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卢老师，你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最快乐的时候，是不是都是那些取得成果拿到数据的时候？还是说那种快乐也能细水长流地陪伴你每一天在实验室的时光？
我想这个应该这么讲，就是首先当你这拿到数据，尤其是重要的成果的时候，你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你能解决大问题就有大快乐，能解决小问题就有小快乐。那我就来分享一个我在读博士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事情啊。当时呢，我其实是在集中精力解决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理问题，就是这个三维的韦伯结构是不是能用一个简单的方程精确的描述啊。就比如说我可能要花3-4天的时间，没日没夜的，可能有几十页纸啊写得满满的这种演算，到最后可能得到一个方程，大部分时候都是失败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就是大概是半夜几点钟吧，我好不容易就是我得到一个结果，最后发现它还是有问题。这时候呢，这种挫败感是油然而生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当时就半夜3点开着车，开60公里到中国城的这种24小时的店去吃了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哎呀，吃完那面之后，立刻感觉心情舒畅了很多。实际上，我觉得做科研的过程经常会有这种 moment，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有定力，也要有策略。这个策略其实就是要善待自己，要让自己高兴起来、兴奋起来。
但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在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当中，都能找到这样的持续的激励着自己前进的快乐。对，如果遇到挫折没关系，让卢老师请你们吃顿饭。
好，没问题。
好，谢谢，请坐。最后是来自于100位观众问欧阳院士一个问题，您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可能见证中国人 真正踏上月球的那一天吗？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中国人很快就会踏上月球了。我们整个的月球探测的规划，第一步就第一大阶段叫无人月球探测，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嫦娥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一号是全面了解，三号、四号是重点了解，飞到月球背面去。第二步，我们要建设月球科研站，与此同时，载人登月，在这些基地里头短暂的停留。这位同学问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的回答说，现在的计划已经安排了，现在是2030年，现在都在做各种准备，我们将实现载人登月。
这是年轻人现在最喜欢的两个字，安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欧阳院士，给我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个礼品呢，是我们嫦娥一号测绘了月球表面最后做的一张图，我们把它做成实体的模型。这一面呢是月球的正面，那这一半呢是月球的背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月球的背面，地形崎岖不平，起伏很大，而且背面有一个大的，你看黑的一个大的盆地，不不，那一大块，
这一大块，
这一大块，这就是嫦娥四号落下去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测年龄的仪器都拉上去，我又没有采样回来，所以嫦娥六号准备，我们一定能够发现41年以前古老的月亮的历史，对于人类来说是个重大的贡献。这就是我把这个礼品，我觉得很有意义。
谢谢，
请你转交给这样一些年轻的。
谢谢。卢教授，我们会把这个礼物转交给您和您的团队，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有一天您和您的团队能够把您造出来的桌面的甚至更小的加速器这样的工具由我们的航天员带上月球。我相信您的这个加速器在月球上也能完成很多的工作。
非常感谢欧阳老师啊。
谢谢
欧阳院士，也谢谢卢教授，谢谢您的分享。